告，来把录音打开，我们去祷告。然后这个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哎，
耽误大家的时间。
没关系，没有耽误，没有耽误，这个都大家都很好，哎，都很好。
你在这边吗？坐这边。
没有，来，
他坐这边，你好，哦，对。
你坐的，
哎，坐着一起看，很好的，很好的，不，
可能看不进去，
不，很简单，不难。我跟你讲，你等一下你就明白了，一点都不难。我今天跟你妻子谈的内容，你觉得很深吗？你不懂没关系，对不对？
我是不懂，
是
我不信。
啊，对，没有不要信，信不信不是你决定的，信不信都不是我们决定的，都不是要勉强的哈。来祷告一下，祷告一下，我们开始我们今天这是看一个故事，圣经的一个事件，来，请祷告了，来。
啊，感谢天父，谢谢你赞美你，让我们匍匐在你的脚前，来聆听你的话语，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。感谢赞美主，保守你下的时间，保守你的心思意念，保守你仆人当不当牧师的口，按真理来分解你的话语。今天不配祷告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阿门。好，那我们这样呢，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，你把它放到那里哈，第八章把它放到那里，第八章一到十一节，
新约的
约翰福音八章，我们只是看一到十一节，这个呢曾经我们也讲过几次哈，有很多人已经很熟悉了，那我们今天把它稍微再，所以我们快速，所以时间不会很多的，就把它整理出来。
十一节，
八章一到十一节，
一到十一节，开始啊，八章，
没关系，那一到十一节，那这个经文不长哈。那我读一下，大家慢慢思考哈。为了给大家思考时间，我一节节读，大家开始思考。你看，注意第八是第一节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，耶稣却往橄榄山去。清早又回到殿里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，他就坐下教训他们。闻知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，就对他们说：“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？”耶稣说这话，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”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：“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没有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”理解经文哈。那这经文我们稍微回头简单复习一下哈，这故事概念什么的，就是耶稣，我们说他本来什么，他对不对，在加利利那里哈，被很多犹太人什么仇恨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就要什么，就是要
打他。
耶稣讲了一些案例，很多人因为耶稣起了纷争，对不对？有人认为耶稣是肯定很厉害的，有人认为耶稣是骗人的。所以呢，耶稣就在他在，因为他是加利利出身的，他其实他是伯利恒人嘛，但是他常常在什么加利利工作，有时候会回到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那耶稣，我们说这什么概念呢？耶稣跟着回家，耶稣去往橄榄山去，那么这又回到了什么，在犹太地区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看到什么？就是我们都不讲这些，下面哈，他坐下教训，闻着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。好，我们要注意这个概念什么呢？就是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被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抓到了，对不对？带到耶稣面前来，是吧？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
是
的，明白？
难为他了。
你看到没有？他是来试探什么？你看，在第六节，他们说这话乃试探什么？耶稣要在这告他的什么？
把柄。
好，注意了，耶稣，他作为一个犹太人哈，再看来一个普通的人，对不对？他们把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带过来，对不对？那按照摩西的律法，应该把这妇人什么？
石头
打死。好了，对了，如果耶稣说用石头把他打死，他怎么告到耶稣的把柄啊？耶稣有没有权利判人死刑啊？按照犹太律法可以，但是按照你记不记得耶稣被抓的时候啊， 比拉多对不对？说我查不出这个人什么罪来，对不对？
对。
他说为什么把他接到我这里来呢？他因为我们没有判人死罪的什么权柄，所以犹太人按照被罗马统治好，他是没有判死刑的这样的一个权利，他要判死刑必须交给什么人？罗马人。罗马说我们没有判处死人的这个权利，知道没有？所以真正的在当时要把人判重大的刑事犯罪也好，特别判死刑，一定是罗马统治者才有权利，知道吗？犹太人是没有这个权柄的。所以好，如果你耶稣说用石头把他打死，他就告诉罗马人说耶稣篡夺罗马人的权利了，他要做完了，他要拿他厉害，他审判官了，就要告他说，就要告诉罗马人说，他现在越权要做判官，判审判官了。
对，
好，如果他说这样就麻烦，对不对？啊，耶稣如果不处理这件事情呢，有什么把柄？耶稣
不遵守律法，
不遵守摩西的律法，不遵守摩西的律法，竟然按照律法打死的妇人，见他什么？他说：“去吧，没事的，我们不管他了。你就什么放纵肉体的情欲，
有罪，
没有道德的这样的一个准则。你是一个什么犹太男人啊？又抓你的把柄。所以耶稣他很智慧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时候注意，哎，这个时候你妹妹叫什么名字？
少玉，
对不对？你看耶稣在什么？他在地上什么？
画字。
他有没有着急说话？”我们还没开始，人还没说话我们就说话了，我们还没听对方问什么就说话了，对不对？耶稣伟大在哪里呢？他在地上画字，但画什么字圣经没有说，我们不去研究他哈。其实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品格呢？就是什么？耶稣在不着急发言，他在画字，从某个角度给自己一个思考的空间，给大家都安静下来面对这个事情，因为这个事情回答的不好是什么就麻烦，对不对？但就是上帝的儿子给我们做一个榜样，对不对？他说未曾听闻就回答的便是那个人的愚昧，就是你没听人家讲什么你就回答，就我大非什么说吧，显出你的愚昧。所以耶稣在讲这样话，他们一直催他，那你起来啊，说好，耶稣就起来说了一句，你看他不说，不轻易说话，对不对？说句什么话？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就给谁拿石头什么打他，就讲一句，又在石头在地上，又用石头在地上画字，看到没有？耶稣这个时候他是很着急吗？很冲动吗？或者觉得哎呀，我都厉害，别人请我来发言了，我趁机就什么来讲一堂道吧？也是没有啊，又在石头在地上画字，就是给自己安静，大家都安静。好了，半天里催逼他一字千金，对不对？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拿石头打他？又在地上什么画字，很冷静。然后呢，当然这里边还有个什么漏洞，按照摩西律法说正在行淫的妇人，对不对？真的是应该用石头打死的，对不对？按照犹太的律法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是他有没有一个漏，还有一个小漏洞，为什么行淫的时候应该几个人啊？两个，怎么抓了一个呢？看到没有？那个男人呢？奸夫呢？看到没有？所以他们是选择性的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他的目的真的不是来解决问题的，不是制止罪的，他明显自己都有问题，对不对？他们两个正在行淫的人，结果抓女人了，男人没有跑掉了，怎么给男人跑掉了？怎么把一个女人抓来了？所以他的目的不是解决这件事情，他们什么就是来试探什么？
耶稣
抓的吧？是不是？好了，这就来了，问题在哪里呢？耶稣站起来说：“哎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没有啊，他们去哪儿？他们都走了。所以到耶稣这话说，从老到少什么？为什么？
他们都有
罪。对，因为越老的人犯罪罪什么越多，越顽固，对不对？所以从老到少全走了。耶稣的话厉不厉害？好，结果都走着了。就说，注意看，我们来回答啊，来看第十节，来注意看第十节哈。”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耶稣问那妇人，对不对？注意看，眼睛看好，看十一节怎么说好。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我这次 放过你，下次再犯罪你就死定了，去吧，是不是你这样说的？再认真看哈，我再说一遍，读一遍哈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没有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也不认你的罪，去吧，这次我放你一马，事不过三，下次你再犯罪你死定了。”这个经文对不对啊？哎，你圣经版本跟我圣经版本一不一样？哎，少玉，你看看我刚刚我读的跟这经文一不一样？再认真看哈，我再读一遍，七节哈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没有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也不认你的罪，去吧。但是下不为例，下次你要再犯罪，你死定了。”一不一样？你跟圣经啊？
不一样。他说：“从此不再。”不要再犯罪。
哎，怎么不一样呢？我的圣经跟你圣经怎么不一样呢？有没有这点不一样？我把圣经其实我改的，改的好不好？改的很好哦，很严格哦，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哦。好，你现在犯罪了，我也，你看我不计较你了吧？我兄君子不计什么小人过，但是我给你机会了吗？我这次不定你的罪。中国话叫什么？叫事不过什么？
过三。
过三。彼得呢说，一个弟兄得罪我七次，我可以饶恕，第八次你就死定了。
嗯，
对不对？耶稣说七十个什么？
七次。
七次。多少次啊？四百九十次吗？数吧，四百九。那你跟你七次也不值不值四百九十次啊？
绝对多。
不值吧？诚实了吧？诚实吧？王弟兄很诚实啊。你跟你结婚，跟你妻子结婚那么多年，对不对？十几年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。
不止四百九十次，我想啊。
那是。不止，
这不是指数字，对不对？
对，
是完全的饶恕，对不对？所以什么呢？但是在这个，我也不你的罪。一般我们人的心态是什么？我们第一种信仰的什么态度呢？叫什么恩典？廉价恩典。廉价你什么意思呢？你得罪我，我要原谅你一次，我原谅你两次，我原谅你什么？三次，第四次。
你死掉了，
你活该。
对，
我给你机会了吧？
对，
国家法律就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我可以给你宽容，可以给你警告，肯定们，但是你还要做，明白吗？我夫妻有时候是这样的哈，也是这样的。咦，你知道吗，老师啊？我忍了我老婆一次了，哎，那不是过两年又两次了，我忍了她三次了，我已经忍无可忍了，所以后来我才还击她的。你看又来了，我们都有理由的，你发现没有啊？
是的，
这就叫什么叫？廉价恩典什么概念？你犯错，我可以原谅你一次，我可以原谅你两次，我可以原谅你三次，大不了我原谅你什么？七次，第八次，你没路可走了，懂了吗？人就是这样，是不是啊？已经说很了不起了，对不对？就中国说，你敬我一寸，我敬你什么？
一尺。
你是得罪我一次，我可以不敬你两次、三次，但第四次我要还你了。甚至你说好，我还是厉害的，犹太说我可以忍到到第七次、第八次，你还犯，屡教不改，你死定了，是不是这种心态啊？像这个世界上的宗教就这种，知道吧？什么呢？好了，这种情况，这个情况好不好啊？少宇，好吧，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。但是下次不要再放，下次你再放给你死定了。我给你三次机会，给你七次机会，反正我给你个界限，可以吗？你回去会怎么样？啊？
不会。
真的就不会再放了吗？你好厉害啊！你为什么？你觉得你为什么能够不放了呢？如果你能够做到不放，是因为什么原因啊？不，我就问你啊，不，因为什么？你现在我这次原谅你了哈，我再给你三次机会也可以。其实如果你再犯，你死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说哦，好吧，我从此可以尽量不犯了。你做到不犯时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你害怕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你害怕？越害怕，你再犯你什么？你死定了嘛？你在家数嘛？数又犯一次，好吧？两次，哇，第三次就死定了。所以我一定不能犯什么。所以从此你会过一个什么生活呢？第一，你会过着恐惧战惊的生活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这样呢？因为你不能犯错误了吗？所以有时候你夫妻之间会不会有这种紧张啊？你如果你下次说这话，你注意哈，你下次再再要犯第三次这个错误，我就要跟你离婚了哈。好，你又怕离婚了吗？你这人吗？你就乖乖的怕我，怕 好，我很紧张哦，千万不要犯错，一上午我的家庭就破裂了，那我又不愿意破裂，我爱我的家庭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现在恐惧什么？心惊胆战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会犯错吗？以前我们在这个中国，尤其在中国，为什么这样呢？很多人不敢犯罪是什么原因啊？真的是有追星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犯错，档案里面记一笔你就完了嘛。反革命或者你是贪污犯，你坐了多少年，最后坐了20年出来，你永远是一个囚犯，所以大家不敢犯罪，不是因为没有贼心，是没有什么，
对的，
对的，因为你负的债量很大，你早啥犯？但是呢，很多人还会铤而走险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我们认为，所以你不要再犯罪，你死定了，再犯我给你3次机会，就让你过一个心惊胆战的生活，是不是？好了，终于有一天你忍不住，还会犯什么？你的本能应该是什么？心里的掩盖自己罪，对不对？不能就让你知道我就死了。
对。
所以男人在外面，万一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哈，那不能让老婆知道，因为老婆说了，下次一有就要跟我什么？
就离婚，如何？
那你做了，万一你做了，你只能一个唯一的一个办法是什么？竭力的掩盖，对不对？
是的。
绝对不能让他知道，就老奸巨猾就这样。
对对。
你一定不能让他知道，因为知道你就死了嘛。
对。
那你又不想死吗？尽量靠自己，不要犯罪。那终有一天你忍不住又犯罪的时候呢，你只能竭力的掩盖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宗教律法只能导致两个后果。第一，什么后果？心惊胆战的过日子，过点生活，努力想做到律法的标准，但是很多人都做不到，肯定做不到。万一你犯了怎么办呢？只能竭力的掩盖自己的罪。这个人的本能是不是？其实人的本能都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叫我们把它讲成廉价恩典的所谓的律法主义的信仰，懂了吗？很多基督徒有这种心理哈，特别做牧师也会这种心理哈。这么搞的，你们这些家伙恨铁不成钢啊！我再给你们机会，你再过2年不改变，我都不在这个教会做牧师，我走了。会的吗？懂了吗？有种儿女的父母的儿女也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怎么搞的？我怎么5岁不懂，7岁还不懂这个事情？我真的不想要这个孩子了。不敢说不要的，我怎么要倒霉啊？怎么上帝让我生这个孩子呢？这里面很多苦度，这关系好不好的？关系在一起，但是也很紧张，你发现没有？就貌合什么？
上帝
是夫妻还能够维持的那什么？就是大家这个同床异梦，关系是疏远的，你发现没有？所以律法主义信仰什么？说什么呢？就说好，你犯错，我饶恕你，我原谅你，我原谅你1次、2次、3次。三次之后我就没办法了，或者到7次我够厉害了。犹太人说7次已经很厉害了，但想想都不行。为什么？要么你靠自己，要么你什么犯错，犯的就是掩盖你的罪。这是不是正常的？这从人性正常呢？
是的。
好，这个怎么解决问题呢？为什么？就是只能要么你过一个心惊胆战的生活，要么过一个什么假冒伪善的生活。这不是必须假冒伪善，为什么？你不能很知道你干些罪恶的事情啊，你知道了别人看你怎么看你啊，你就臭名远扬了，或者你的家庭破裂了，或者你的工作就没有了，或者你在国家里边什么就被揭露上，你就仕途暗淡了，你好，这是第好，这个才不好，这个叫什么？律法主义信仰，叫我们把这个廉价恩典，廉价恩典干什么呢？就是什么概念？哦，不是，这种什么概念呢？叫折扣恩典。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吓唬你，让你不敢做，看见没？好，我们看，说这个不好，我们改一下，这个太可怕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改，你注意再看看，看看这句话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没有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也不定你的罪吧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上帝赐福给你。”这个好不好啊？这个好安慰的话，挺好的，很多人喜欢。前面说律法哈，吓得我心惊胆战的。不要犯罪，不要犯罪，不要犯罪，不要犯罪。结果整天说不要犯罪，不要犯罪，不要犯罪，还是犯罪了。怎么马上就掩盖他，对不对？死定了，死定了。自己说，哎呀，死了。哎呀，完了。所以人，对不对？啊，这话太不好了。这个家庭氛围不好，我们要改一下。看看，主啊，他说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你的罪，平平安的去吧，上帝赐福你，拜拜。这话好不好？这个好多。你说用慈爱的话安慰他的多好啊，这个会有什么结果？会导致这个妇人有什么结果？
对，
从此过一个任意犯淡的生活，对不对？哎，我犯罪了不悔改，还能够上帝祝福我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还平平安安的，还上帝祝福我，哎，这个太好了。 这叫什么？我们刚刚那叫折扣恩典啊、哦，你把那恩典打折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犯罪就死定了。好，这个概念叫廉价恩典，什么概念？就是没关系，信什么人来信主都得救，也不管你做什么，只要你来到教会里面就行了，听到，只要能够什么背猫黑猫抓到老鼠什么，好猫。所以呢，不传真正的福音，不谈悔改。就谈什么信主得永生，信主病得医治，信主什么生儿养女，信主就什么辉煌腾达，信主就什么子孙满堂，信主就什么叫金榜题名，洞房花烛，用这些什么所谓的人类的梦想，知道吗？来吸引来信耶稣，叫那叫什么迷信的信仰，先利用信仰，那叫什么叫 cheap grace。 我们刚刚那叫 discount grace， discount grace 是折扣恩典，吓唬你不能犯罪。教会现在很多是律法主义性啊，对不对？反过来呢，就是放纵的，叫 cheap grace， 就什么廉价恩典的教会，就教会不谈悔改，不谈罪，不谈福音的大能的真正的原因是，耶稣是来寻找拯救什么？是善的人，是罪人要什么？天国进的里面应当什么？悔改的救恩信息，对不对？就是哄人来信，你看到没有？你注意。在很多教会，很多的学校，基督化学校，就是拉生源，拉信徒。我们一直不这样做的原因在哪里？能够进入教会的成为主的子民，都是你的特权，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绝对不是你教会发展人数的，增加奉献款的，也不会要增加生源的，这个都不是我们的追求。如果不合上帝的心意，你不要做了。所以明明白白的来说，所以现在很多的教会什么叫我们就是发展到一个叫 cheap grace， 叫廉价恩典，这也不是上帝喜悦，是放纵。教会里面乌烟瘴气，犯罪也不管，也不讲悔改之道，也没有真正的福音，讲社会福音，知道吗？然后呢，在里面自娱自乐，把教会当成一个教育俱乐部，当成一个什么，当成一个所谓修身养性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教会本身有什么，也只是在什么发展自己的人数，发展一个什么靠活动来吸引人，搞一些不停的新奇的活动，这有没有用啊？都没有用的，因为这不是真正福音。好了，这样吧，就去吧，平安去吧，上帝祝福你，轻描淡写的飘飘的，然后呢却没有解决你的罪，对不对？这是不理想的。所以我们看到没有，一个叫 discount grace， 就是折扣恩典，这是一种教会，很严谨的，很律法的，彼此关系很紧张的，大家好像各尽各的义务，咬牙切齿的坚持着。万一有一天我犯罪了，我就什么，我就掩盖我的罪，只能尽力掩盖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就让人知道你就死定了，你的形象也坏掉了，甚至你家破人亡了，妻离子散了，所以我不能让人知道。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人的本性，是不是？第二种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放纵的。感谢主，信主太好了，信主有吃有喝，有玩有乐，大家在一起很开心，志同道合。啊，有意义吗？这就是现在很多人喜欢欧美就形成这种信仰的，把基督教当成一个摆设，当那种娱乐一种想彼此的交友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场所和方式而已，这都是错误的概念。好，真正回到什么呢？来，再看我读对不对哈？第十节哈，耶稣就这几句话对他说：“妇人，那钱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没有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”叫什么恩典呢？叫昂贵恩典。昂贵什么？昂贵恩典，知道吗？昂贵的谁付了代价？昂贵的代价是什么？昂贵懂吗？很贵很贵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叫 expensive。就是最昂贵的，这个昂贵的代价谁付的？耶稣的宝血付的。耶稣付了宝血的代价，把我们从罪恶里面什么买赎回来。所以我们还要不要再犯罪了？为什么不要犯罪啊？因为你犯罪是什么？因为主的恩典已经什么赦免了我们的什么罪，而且耶稣生命在我们里边，就帮助我们胜过罪恶，就给我们真理，对不对？那么说出真理的缘故，胜过罪恶。所以呢，而且呢，我们信的主的人是罪得什么
赦免？
赦免。所以罪得赦免之后，我们感恩的心，对不对？能够尽力靠着主过一个得胜的什么
生活？
生活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能不能真的做到不犯罪呢？所以耶稣说：“好，从此你不要什么 再犯罪了。耶稣到这，因为他当时对什么？因为他对这个行淫的妇人，对不对？是一个什么救恩性的信息，知道吗？所以他没有讲到救恩之后的信息。所以你不要认为哦，那以后这个妇人不能再犯罪了，不是这个意思哈。就耶稣说，针对这个妇人这个什么，说你不要再犯罪了，就是这个罪你要什么停掉，因为你什么，你已经主已经赦免你的罪了。赦罪之恩是激励我们，就在我们心态里面说啊，主啊，我被你拯救了，赦免我的罪了，我从此不要什么再犯罪了，就是救恩带来的这个美好的果效，就是在我们心智里边。刚刚少宇，你看，刚刚他第一个回答就是，他说，哎，是吧？那主的恩典，我就不要犯罪了，是吧？我能够做到不犯罪了。客观上能做到吗？不可能。但是心智上什么，真的有这个心智，我不要再犯罪得罪神。我经常问这个问题啊，说，哎，那基督徒得救就用兵刃不免完了，那麻烦了。那反正我得救了，我就白天犯罪，我还什么悔改？白天犯罪，晚上悔改？白天犯罪，晚上悔改？还心安理得呢？还比不信的人还什么？还良心上什么？
还平安？
更平安，对不对？白天还骗人，晚上回家一祷告就好了，他就赦免了。白天又去犯罪，又悔改，又赦免了。这个是要廉价恩典。为什么廉价恩典呢？我们很讲一个，我们应该孝敬父母啊。为什么孝敬父母啊？哎，因为父母对我们养育之恩，对不对啊？我们有没有说哦？因为父母越养育我之恩，我就越让他伤心；我父母越爱我，就越害他；我父母越对我不好，哦，就对我越好，我就要伤他的心。有没有这种人啊？基本上没有啊。他有是另外的原因，他认为父母得罪我的某方面或者我不满足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这种人说，一个人对我越好，我就要伤害他；他对我越完美的爱我，我就越搞死他。有没有这种人呢？
很少，
基本上没有，对不对？从道理上，他理性上他不敢这样说，是吧？就因为你对我太好了，我就要搞死你；因为我爸爸妈妈太爱我了，所以我要什么？我要跟他过不去。有没有啊？没有。反过来什么呢？为什么孝敬父母啊？因为可能你父母不见得很好哦，是吧？因为你父母对你有养育什么？是恩，这个养育之恩激发你必须孝敬什么？父母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说一个人啊，为什么说一个人，我常常什么，一个人如果对父母都不孝敬，这个人基本上是没有前途的，没有出息的，对不对？中国人也是说什么，说你这个不孝敬父母啊，天打雷劈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对老人对你的父母都不孝敬，你还能孝敬谁啊？对不对？你还尊重谁啊？所以就告诉我们什么概念呢？因为那个养育之恩激励我们去尊敬父母，孝敬父母，对不对？那主的恩典大不大过父母啊？因为你真的明白耶稣就把你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赦免你的罪，无条件，而不是你可爱时候爱了你，对不对？不是你可爱时候耶稣爱你的，知道吗？是你不可爱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是你真的得罪神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是耶稣的仇敌的时候，耶稣爱你的。有没有这样的人啊？爱朋友还可以，爱父母可以，爱亲爱你的什么孩子可以，有没有爱仇敌的？实际上没有一个啊。你说爱有点假的爱还可以，有没有为仇敌死的？我主动愿意为我仇敌死的有谁啊？我有一个人是啊，耶稣。耶稣为他的为我们为他的仇敌而死，就是耶稣一个人，定是自己啊。所以这个恩典是激励我们什么？耶稣说：“小子啊，我不定你的罪了，对不对？不对，这个妇人啊，本来该死的，对不对？不定你的罪，耶稣赦免我们的罪。”好，这对一个不信主的能够明白的哈，哇，我是罪孽深重的人，耶稣竟然愿意赦免我。为饶恕我的罪，真的伟大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激励我什么？不要什么再犯罪，这个心态是对的。好，但客观上我们还会什么犯罪怎么办呢？我们请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，再往后翻，使劲往后翻，靠近后面了，新约的最后部分了。约翰一书在后面很靠启示录前面一点点。约翰一书找到没有？就在后面，就是在靠启示录前面一点点。哎，对，很好。约翰一书找到没有？
找到了。
后面还在后边。哎，不，在后边，再往后翻一翻。对，彼得后书前面，后面。彼得后书后面。好，对，第二章，好，第一第二节最好，第一第二节，就第这样，我小子们呐，看到没有？第二章第二号，我小子们呐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什么？
不犯罪，
不犯罪，看到不要再犯罪了，对不对？
嗯，
就是讲 我救你们是为了让你们，因为赦免你们的罪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再犯罪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有一位，我们有一位什么？
中保，
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单是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什么
罪？
罪。就告诉我们什么意思？就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罪死了，他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是要我们不犯罪了，对不对？不犯罪有没有可能做到呢？基督徒也做不到，对不对？他若有人犯罪，就是如果有基督徒还会犯罪的话怎么办呢？他说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义者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什么？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，也是普天。这里讲的什么呢？说不但是我们犹太人信徒的罪，也是为外邦信徒的罪。这个经文要搞清楚啊，不要说，不要以为耶稣为每个不信主的人死，没有了哈。他说不但为我们的罪，也为普天下的罪，什么呢？就是不单为犹太基督徒的罪，也为所有外邦基督徒的罪死了。要搞清这个概念哈，因为当时约翰一书写给犹太人的，犹太的教会的，就是为不但为我们的罪，是犹太信徒的罪，也为普天下人，就是那些普天下外邦信徒的人的罪，都为我们死了。明白这什么概念吗？好，你们不明白吗？就是耶稣不但赦免我们没信主之前犯的罪，对不对？我们信主之后犯的罪呢，主也会什么？
说
赦免，就说神就帮助我们来悔改我们的罪。所以基督徒就是一个不断悔改的人生。要明白这概念啊，基督徒人生是一个不断悔改的人生，不是说我基督徒就完美了，我基督徒就不会得罪人了，我基督徒妻子就不会得罪丈夫了，我基督就不会得罪父母了，我基督就不会得罪儿女了，会不会呢？还是会的，还是会。但是呢，关键我们能够认罪什么？你看，你看，耶稣会关照我们，知道我们错了，错了就是。所以基督是用圣经成为标准。我违背圣经的，我就要悔改。我不能找借口。我也知道我是软弱的，我是犯罪，会犯罪，但是我要认罪。就是宝血永远有什么功效？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，埋葬复活了嘛？耶稣的宝血已经洗我们的罪。我们已经得救了，所以当时我们还会失败，但是耶稣父的什么会管教，明白吗？就你们现在的双胞胎女儿，对不对？永远是你们的女儿，对不对？因为她犯错误了，你不要她了，有人会生气说我不要这个孩子了，说气话而已，对不对？她真的这个关系能断掉吗？不可能。所以我们人的软弱，对不对？那说我们的孩子身上就是我们的，无论他好还是不好，乖还是不乖，将来可能很有成为人才，或者将来甚至有的人什么犯罪堕落，对不对？他还是你的孩子，对不对？这个血缘关系能不能断掉啊？断不掉。上帝真是更是如此，上帝一定要拣选我们，我们永远是他的儿女。那我们犯错怎么办呢？他会负责管教，叫我们悔改。所以什么从此不要什么再犯罪，对不对？但如果你犯罪了呢，那耶稣就得保血继续什么洗净我们的罪，绝对不是穷途末路了，不是让你什么无路可走了。神永远有恩典，就是我们靠着主尽念得胜，不犯罪。但是我们万一犯罪了，我们就到神的面前认罪，什么悔改，主人人赦免我们。我们得罪神的献神认罪，得罪人的什么献神认罪，主必赦免。所以这就是什么？这叫什么恩典？叫昂贵恩典。主的恩典是不但为我们的罪死了，钉死十字架，他不但赦免我们没信主之前的罪，也会赦免我们信主之后到他再来我们所犯的罪都被赦免。当然上帝当然会修理我们，管教我们，知道我们每一次的悔改都是来自上帝的工作，我们就没有可夸可的。我们做得好是理所什么？当然了，没有什么可夸口的。做得不好，神也会负责任修理我们的，神会让我们谦卑下来，重新开始我们的人生。好，今天呢，我想呢，就接着约翰一福音啊，八章一到十一节哈，就讲到了什么？我们把它叫什么？其实讲到了三种所谓的恩典的概念。一种是什么？叫做我们如果把它安排出去叫 cheap grace， 叫廉价恩典。现在很多人喜欢追求廉价恩典，看到没有？进教会是为了什么？福利，为了交友，为了得到心灵的寄托。或者得到，或者有的什么，就像刚刚你丈夫可能有点理解呢，是不是你有时候就是什么，就是在很多困难当中什么，以前没你嫂子没点耶稣，你就在那里想，你嫂子告诉你耶稣要抓住，就耶稣而已，对不对？其实真正的信仰根基没有打牢，对不对？那也没有用，所以不是廉价恩典，不是让我们抱着一个救命稻草， 反正呢，正好我哥我嫂信耶稣，我也就抱着耶稣吧。以前抱别的都没成功，再抱个耶稣吧。结果发现抱耶稣也不能成功，也没有用，懂了吗？所以我觉得你丈夫在对你这个信有这种看法的。刚刚根据他说的，你看嘛，你那有以前没你嫂子没跟你讲耶稣，你还从来没提过。后来你嫂跟你就坚定抱着耶稣了，就狂热到耶稣身上来了。所以他有这么担心，他觉得看你是很正确的，对吧？有没有可能就迷信耶稣了？懂了吗？因为你不知道耶稣是谁啊，耶稣什么你都不知道，只是一种日行而已。走火入魔又变成走火入魔了，可能是吧？所以这个是我们这种。就是耶稣来了，他给我们很多人把耶稣当这个利用的工具，知道吗？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呢，反过来叫做折扣恩典，折扣恩典啊，现在春节打折嘛，
对，
折扣恩典什么？就是把现在标准降低，说就是律法心意好的，你不可以再犯罪了，再犯罪你就死定了哈，我给你三次机会哈，那种叫律法主义的信仰，让人恐惧战惊，以后要么什么假冒伪善，就律法主义只能让你什么，要么夹着尾巴做人。要么什么就是虚假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能让人知道你的本相，所以律法主义让人虚伪。好，这是第二种叫什么？就是看的鬼子，对不对？就是看的鬼子。最后一种是什么？叫昂贵恩典。我们把它叫完全恩典，是耶稣说，不但我赦免你以前犯的罪，我为无条件的为你定什么？十字架、埋葬、复活，而且你信了主之后犯的罪，我仍然什么？赦免。我生了你，我就对你一生负责任，我要保守你的生命到底。可能你犯错，我会负责修理你、管教你，但是我一定保证你。为什么？这不是靠你，不然你跟我下决心，跟我写保证书，你也不行。耶稣、上帝才保证，我为你付代价，我拯救了你，我就把你拯救什么？到底，这个昂贵恩典，耶稣一直在我们给我们付宝血的什么代价？这个恩典激励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什么生活？恩典激励我们，万一犯罪了，我们认罪什么？恩典激励我们愿意为主付上任何什么代价，甚至为主的道牺牲生命也愿意。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知道吗？这就是我们今天信耶稣的意义所在，是昂贵恩典。所以既不是我们所担心的那种宗教狂热的迷信的，利用宗教成就我的梦想的，给我找个精神寄托的，这不是。我要你要小心，你真的要小心。我刚刚跟你丈夫在聊天，你们感觉呢，他也对你有这种担心，对吧？哎，第二种情况，我们也不是律法的，不是吓唬你少欲，你性质就是一个乖乖的啦，就不能乱说话，再乱说话就死定了哈，那你就压力很大，对不对？那么就是又不是律法主义的，什么是感谢主。主为我的罪死了，埋葬复活，我信主得救了。不然我得救，我靠着主能够过得胜生活。感谢主，因为主的恩典激励我，我必须要敬畏神，我必须要孝敬父母，爱丈夫爱儿女，对不对？这是我的本分。这个是神会看过我。万一我失败了，我就认罪什么？会改犯错误了，我就道歉，就有赦免。对，很好。但是呢，我也不是什么恐惧战惊的，对不对？也不是什么为所欲为的，就是。就这样哦，我要感谢主，我每天靠主过应该过的生活，这就是上帝给我们带领叫什么恩典的生活，一个真正的昂贵的完全的恩典，超越的恩典，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过一个美好的生活。所以这个很真实的，就是信仰很真实的，为自己所做的每件事情向神交战，向神负责。对，我们会感谢荣耀归给神，错就认罪悔改，主仍然给我们有恩典，懂了吗？所以你知道一个人对你是完全接纳的，你就很放松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哭，可以笑，可以叫，可以什么，把你真实的想法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放心啊，因为无论怎么样他都不会丢弃你啊，无论你怎么样他都什么保守你啊，你就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很放松，哪怕说其实你会犯很多的错误，我仍然会负责管教你修理你，但是我仍然爱你，我仍然无条件的来接纳你，我绝对不会因为你犯错误就把你抛弃掉，或者给你打一个折扣，把你降低了，那可能你都会紧张，对不对？主的恩典是完全的无条件的接纳我们，这就是每一天我们在主的面前的美好的地方。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春节前，我们基本上从第最后一次的礼拜的时间礼拜二，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，来造就主你自己的 生命，说谢谢你，我们在座的已经信主的人其实都知道我们完全不配这个恩典，照我们的本相我们都应该下地狱的，我们都犯罪了，我们罪孽深重，就像那个今天读的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那些，但就是说你们谁没有罪可以拿石头打他的时候，却从老到少都走了，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了。圣灵关照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都是败坏的人，靠着我们自己没有一个可夸口的，我们更没有权利定别人的罪。但是感谢赞美主，你既没有跟这个妇人放纵他肉体的情欲，助长他的罪，给他所谓的廉价恩典，你也没有去威吓这个妇人，居高临下的给他一个律法主义的信仰，就是折扣恩典，让他恐惧战惊，或者让他瞎猫为善，主你都没有给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来带领他，你却把你自己的完全的昂贵的恩典显明出来，主啊，你赦免，无条件赦免他的罪，不再定他的罪，但是你也鼓励他从此不要再犯罪，鼓励他过圣洁的生活，得胜的生活，让真正的万一被过犯所胜跌倒了，主你仍然存留恩典，就回到了我们看到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，那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不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你就为我们舍身流血来赦免我们一切的污秽，主我们谢谢你，主我们谢谢你，你们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你就来有权柄来赦免我们的罪，谢谢你帮助我们继续思考你的话语，思考你的答案，让我们避免廉价恩典的这样的一个领受，也避免折扣恩典的这种错误的信仰的方向，我们要能够回到你自己完全的恩典里面，谢谢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，特别感谢给邵玉呢，他在前一段日子经历一些人生的一些艰难一些情况，但感谢主你仍然保守他，让他真的能够灵魂能够真正的苏醒，主啊，因为你是我们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命引导我们走义路，我们虽然经过死人的幽谷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，你的站你的甘露安慰我们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帮助他在信仰上给他更好的扎好他的根基，让他在下面这几天常常思想耶稣是谁，以耶稣你做了什么，耶稣基督你这样的目的是什么，让他多一点思想这十字架上的救恩，让他的越来越单纯，越来越安静，越来越懂得思考生命的意义，从而也能够动有时静有时说有时安静有时，就是让他更有规律的生活，也能够跟给他的两个孩子们也有美好的彼此成长的榜样，更好的往前走，谢谢你，也给他的丈夫呢，虽然还没有信主甚至现在他也不能够信，那没关系，这个是很正常，我们都是不能信的，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能够信主的，我们只祈求主你的帮助，信道从听道来的，听道从基督的话来的，我们求你圣灵在你所定美好的日子里面，美好的时间，在他心里能够改变他的心意，当然这个我们做不了，我们自己也做不到，自己都不可能改变自己，所以我们也能够完全理解，所以我们就求你来帮助他，带领他，你带领他前面道路，谢谢你继续的保守我们，也祝福我们今天与他的观音，下午我们去南海要得到保守，还有我自己呢，明天上午要做手术，让我的眼睛那个希望能够很好的成功，能够保守一切的顺利，也能够对吧，给我们安排的那个每一步都是通达的，那手术的过程结束都是门主保守的，所以让我们能够平安的完成春节前的使命，好让我们更好的满得主的恩惠，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余下的观音，也祝福我们今天的杨哥呢，好像他本来上 老年大学，但是他好像他有假期的缘故呢，平安感谢主，继续的让我们有机会，这就不是我们就来传福音，这就不是我们在追求神的道，永远是有意义的，谢谢你，无论我们在主里边是什么阶段都感谢主，主你都以永远的慈爱爱我们，你以慈爱吸引我们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，你祝福我们带给我们美好的工作和生活，特别是给我们小红姊妹呢， 在甘子雄家里面他们产生第二生了第二个孩子，一个美好的小女孩，一个小姨，求你来继续恩待这个家庭，借这个孩子能够祝福到这个家庭，家庭能够给这孩子带来美好的引导，使他按照主的旨意和境界和教训来养育他，使他到老都不偏离。主啊，让这个家庭继续沐浴在主的恩膏里面，更好的去服侍主，更好的去夫妻彼此相爱，然后也给孩子们做美好的见证，按照主的旨意教训，好好的培养自己的两个孩子，主要让这个家庭充满着神你自己的美好的上头来的恩典和福分。谢谢你看顾和保守，再次谢谢你包括林弟兄，请你帮助他，因为他的儿子呢昨天去做了一个测试，到底他怎么样，求你来给他带领，如果真的想要给他心智，一家人有心智继续回到从埃及地出来，回到歌山地，回到从分别为圣的地方，求你就给他的儿子有这个心智，给他妻子有这个心智，给林弟兄有这样的心智，愿意把孩子从这种外面的这种无神论的教育里面能够撤回来。我们真的不需要轻看，不需要判断，乃是我们要正走正确的道路，把孩子能够带到主的里面，从而让他的智慧聪明和知识都能够一起增长。谢谢你来保守。看过王弟兄呢，他的那个孩子呢，就他后天就回浙江老家，或者然后呢二月份就要全家搬过来了，那对他们家庭也是很大的变化，真的感谢主给他有这个寻求的心，愿意在他所能够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资源里面，却愿意来付上代价，带着一家人能够来到广州，求你悦纳他的两个孩子在主里面健康的成长，然后呢家庭能够跟学校美好美好的配搭，一家人很好的委身教会，在教会里边祝福到彼此的生命，建立更好的信仰根基。我们永远都是首先受上帝的教育，牧师也好，学校的老师也好，父母也好，都是先每一天都受上帝的教育，做个好的学生，我们才做个好的老师，让我们常常前面在主的面前明白基督化教育的真理，就让我们每一天摆上，每一天谦卑的服侍，与我们孩子们一起成长。谢谢你再次赦免我们的罪，担当我们的软弱，医治我们的疾病，保守我们的健康，把荣耀归给你，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们
阿们阿们。好，那我们就已经结束了哈，我们就可以聊聊啊，谈一谈就可以哈。好，
没关系的，你在这别叫你名了。